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在这个信息几乎要可以说是要把我们淹没的世界里，如果你想保持敏锐，却又不想被海量的数据彻底压垮，那你绝对来对地方了。
没错。
今天我们要处理的是一大堆那个极具爆炸性的原始记录和前沿分析。这些素材横跨了华尔街的科技谷地震、美国国会山里的政治博弈，甚至还深入到了试图逆转人类衰老的微观实验室。我们的核心任务非常明确，就是帮你剥离掉那些噪音，提炼出这堆硬核信息中最能让你产生顿悟时刻的底层逻辑。准备好一起拆解这些思维盲区了吗？
在正式开始拆解之前，我觉得得先定个基调。
你说。
这批资料里包含了大量美国左右两翼极其尖锐的政治观点，甚至有些极其情绪化的互相指责。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必须向你说明一点，我们今天的角色是纯粹的观察者，
绝对的客观。
对，只做客观的信息剥离和逻辑推演，我们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不站队也不预设立场。把这些激烈的争路铺开，纯粹是为了让你看清这场极度两极分化的政治博弈究竟是如何深刻影响所有人的。
没错，抛开情绪看本质，才能看清全貌。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批素材里最抓人眼球的第一个意象：人工智能到底是如何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对传统的软件行业进行了一场，怎么说呢，定向狙击。
这个词用得很准。
你可能觉得 AI 颠覆世界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看看刚刚过去的二月份发生的事儿， Anthropic 发布了几个关于大语言模型 Claude 的新功能，结果在股市上直接拉出了一份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阵亡名单，
简直是连环暴击。
是的，2月3日 Claude 刚推出一个法律插件，路透社、LegalZoom 这些老牌法律科技股票应声暴跌至少10%。然后到了2月20日，代码安全功能一发布，网络安全巨头比如 CrowdStrike 立刻重挫。
但这里面最具戏剧性的其实是2月23日的那场震荡，
那个真的太夸张了。
当时 Anthropic 仅仅是宣布 Claude 现在能够对 COBOL 语言进行模成化改造，很多非技术背景的人可能根本没听过 COBOL， 这是一种极其古老的编程语言，
可以说是活化石级别的语言了。
对，但它的可怕之处在于，时至今日，全美国 95% 的 ATM 机和极其庞大的社保支付系统依然运行在这种老旧代码上。
懂这门语言的程序员基本都已经退休了，甚至很多都不在人世了，这就形成了一条天然的护城河。而 IBM 一直靠着维护这些古老系统赚取极其稳定的巨额利润，
结果 AI 突然跑出来说，我能读懂并重写这些老代码。
就因为这一个宣告，仅仅是一个宣告， IBM 的股票在随后的周一暴跌了13%，一天之内310亿元的市值直接灰飞烟灭。
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市场以前不也经历过云计算力、移动互联网的巨大冲击吗？
是的，
SaaS 也就是软件及服务公司以前都挺过来了，为什么这一次 AI 的出现会让华尔街产生如此极端的恐慌？
这就是最迷人的地方，市场心理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断裂。以前当投资者评估一家 SaaS 公司面临新技术冲击时，他们讨论的焦点是何时，
也就是时间线的问题。
对，大家都在算这家公司的现金流何时会受到影响，因为在过去这些企业有着极高的客户留存率，被视为具有稳定复利的年金。但现在华尔街的探讨已经从何时变成了是否，
是否还会存在。
没错，投资者现在的核心拷问是，你的商业模式在3年后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这种从何时受损到是否存活的转变立刻引发了财务指标的雪崩，但具体是怎么体现在定价上的呢？
我们用最直白的方式来理解，中投资者面对这种可能把整个行业连根拔起的生存级风险时，他们衡量风险的标尺，也就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 直接翻了一倍，从6%飙升到了12%甚至13%。
这个跨度太吓人了。
这就好比以前去你的公司投资，投资者觉得穿一条薄薄的救生衣就足够安全了， 现在他们觉得随时会遭遇海啸，要求必须穿上最厚重的防弹衣，甚至是防爆服才敢下注。这种极端的安全边际要求，直接导致适应率从40倍被无情地砍到20倍，甚至10倍。收入比数也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这种极度的恐慌不仅体现在冷冰冰的财务报表上，甚至还在社交网络上催生出了一波非常暗黑的末日文学。
哦，你说的是那篇文章？
对，这批资料里有一篇极其火爆的文章，名叫 Catrini， 获得了超过2800万次的阅读。这篇文章描绘了一个极度逼真的2028年全球大崩溃场景，说企业为了追求极致的利润，疯狂引入 AI， 导致大量原本拿着高薪的白领瞬间失业，
然后消费端就崩了，
完全崩了。因为消费者失去了收入来源，不再有钱消费，企业的利润随之暴跌，信用卡大规模违约，金融系统崩溃，整个经济陷入死亡螺旋。说实话，这剧本听起来比好莱坞的灾难片还要让人焦虑。
确实，它精准地击中了公众对未知技术的深层恐惧。但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文章背后的利益链条。经过深挖发现，这篇报告的共同作者实际上是一家管理着262亿英美元资产的对冲基金经理。
哇！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当时正在做空文章里极力唱衰的那些公司。
这简直是现实版的做空叙事啊，用科幻小说来砸盘。
没错，所以知名专栏作家 Derek Thompson 在素材中提出了一个极其敏锐的观察。他指出，目前关于 AI 对宏观经济影响的讨论，很多时候已经沦了一场相互竞争的科幻叙事选美比赛。
因为缺乏真实数据。
对，完全缺乏真实事件、实时的数据支撑。人类的大脑有一种习发式认知偏差，我们极其容易看到甚至放大那些正在被摧毁的旧事物，比如因为 AI 而优秀的岗位，却极难想象那些尚未被创造出来的新职业和新需求。
这就必须要用真实的数据来打破这种科幻叙事了。其实我们梳理这些信息时发现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数据，很多人以为 AI 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程序员，但现实中像 Anthropic 这样的 AI 巨头依然在以高达57万美元的平均年薪疯狂招聘软件工程师。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非常经典的经济学现象，杰温斯悖论。
这个悖论怎么解释当下的情况？
简单来说，当你大幅降低某种曾经极其昂贵的资源的成本时，比如软件工程，
对，
它的需求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呈现爆炸性的激增。
越便宜用的越多。
对，过去只有硅谷的科技巨头或者金融寡头雇得起顶级的开发团队。现在随着 AI 把写代码的门槛大幅拉低，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突然发现也负担得起定制化的软件服务了，需求被彻底引爆了。
这些中小企业具体是怎么应用的呢？这里有个绝佳的现实案例。有一家仅仅只有20名员工的小公司，面对 AI 的冲击，他们不仅没有裁掉哪怕一个人，反而利用了一种叫做 Open Cloud 的工具。
可以把它理解为企业内部部署的定制版 AI 智能体平台。
没错，他们让每个员工构建专属于自己的 AI 助手。比如销售人员让 AI 去自动分析全网排名100的播客文字稿，找出潜在的广告商，然后再自动去公司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里核对数据，最后生成销售线索。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让 AI 接管了基础的办公流，比如自动梳理邮件、安排日历、总结团队这一周的冗长通信记录。更有趣的是，员工甚至把这种习惯带到了生活里，让 AI 去分析个人的购物清单来自动规划家庭物资储备。
结果非常惊人，这些不仅没有被裁掉，反而学会了驾驭 AI 的员工，他们每周的整批效率实打实的提升了10%到20%。
这是个质的飞跃。
所以对这你意味着什么？掌握 AI 工具的人价值将是那些拒绝改变的人的5到10倍。这场技术变革本质上是创造力的解放。
但是当我们都在为这种急速膨胀的算力和效率欢呼时，这批素材立刻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这种指数级的技术扩张正在重重地撞上人类社会一堵极其线性的物理高墙。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你以为限制 AI 进化的是算法模型，是参数量，根本不是。真正的瓶颈是基础设施，是能源，甚至是极其微妙的人类心理。
没错， 物理世界的阻力。
目前仅仅在美国就有整整100个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正在遭遇地方社区极其激烈的抵制和封杀。如果按照每千兆瓦对应100亿美元收入这个保守模型来计算，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停滞预计将导致2025年和2026年累计蒸发高达1300亿元的收入。
这里面折射出的社会情绪演变非常值得玩味。我们过去在城市规划中常说一个词儿叫 NIMBY， 也就是林壁效应。你可以建垃圾处理厂或者变电站，但绝对不能建在我家后院。
但现在的态度已经极端化了。
对，升级成了一个新词儿 ,Bananas。
Bananas? 香蕉？
对，它的全称是 Build Absolutely Nothing Anywhere Near Anyone。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在任何人附近建造任何东西。
以前是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现在的态度基本是只要是在地球上建都不行。这就导致了一个很魔幻的现实。你看素材里对比的两个极其夸张的监管案例，在纽约州，也就是兰州，有一个耗资1000亿美元的 Micron 大型芯片工厂项目。
那是个巨无霸项目，
本该是一个能创造海量高薪就业的奇迹。但结果呢？为了走完繁琐的环境影响评估，耗费了612天，总计等待了长达1200天。而这一切的阻力，仅仅是因为6个普通市民的起诉而停滞。
作为一个强烈的对照，在德克萨斯州，一个体量极其庞大的超级工厂，从宣布破土到完全建成，花了不到18个月。
1200天对18个月，这反差太大了。
这种极端的效率反差，表面上看是各州之间政策环境的不同，但把它放到宏观尺度上，其实是全球算力霸权的博弈。如果你不建，别人会建。数据是以光速传输的，它可以放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目前中东地区，比如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正在疯狂加码10倍扩大他们的数据中心建设。
资本和算力永远会流向阻力最小的地方。为了解开这个死结，我们看到政治层面终于试图介入了。
是的，我们在转述总统的应对策略时要注意，他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个纳税人保护承诺的方案。
核心思路是什么？
核心是要求大型科技公司为他们的 AI 数据中心自掏腰包建设属于的发电设施，也就是在电表背后运作，保证普通居民的电费不会因为这些庞然大物抢电而上涨，甚至规定他们必须将多余的电料反哺给电网。
既然不可避免地聊到了国情咨文，我们就必须直面这批资料里最为焦灼的部分了，当前的政治运作系统。重申一下，我们在这里只转述文件内容，绝对保持中立，
必须的。
从原始记录来看，这是一场长达108分钟的马拉松式演讲，创下了60年来的最长记录，主题被设定为美国250周年。但在高调的胜利宣告背后，是支持率的大幅波动和极度的政治撕裂。
我们来看看文献中两派的不同视角。一派，也就是共和党视角的记录显示，他们认为民主党已经变得极其极端，因为在演讲现场，当提到一些他们认为是常识性的问题时，比如优先保护本国公民打击犯罪，民主党人拒绝起立鼓掌，他们认为这是对方失去理智的铁证。
那另一派呢？
而另一派，民主党和温和派视角的记录则显示，他们认为当前的最高领导人是一个分裂者，充满敌意，这导致了双方根本无法合作。他们呼吁必须回到两党合作、共同协商的时代。
整个国会大厦的氛围感觉就像个火药桶，而这种瘫痪已经把战火引到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最高博弈上。我们看到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重磅裁决，以6-3的投票结果推翻了总统的紧急困权关税。
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这是91年来，也就是自1935年推翻罗斯福新政以来，司法机构对行政策策最大的一次打击。
这种打击对现实世界有什么直接影响？
影响非常剧烈。尽管法院要求退还可能高达1/2的关税，大约1750亿美元，但总统立刻启动了1974年贸易法案第122条，宣布实施为期150天的15%全球关税，纯粹是为了争取时间进行调查。
这朝令夕改，对企业来说简直是噩梦。
是的， 文献中对这一事件的总结是，这证明了建国者设计的制衡系统仍在发挥作用，但也凸显了当立法机构陷入僵局时，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极其激烈的拉锯战。
说实话，看着这些宏观层面的撕裂和僵局，真的让人有点喘不过气。让我们兴奋地转换一下话题，把视角从陷入泥潭的华盛顿切入到前沿生物科技领域。科学家们正在尝试让细胞时光倒流，
这可能是今天资料里最不可思议的突破了。
介绍一个核心概念，山中因子。
对，能够重置细胞表观遗传时钟的四种蛋白质。
在这批资料中， David Sinclair 和他的公司 Life Biosciences 刚刚完成了一个巨大的突破，他们已获得 FDA 批准，首次在人类身上使用山中因子进行临床试验。
为了让你直观感受到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具体的执行方案。他们将携带特定 DNA 的病毒，也就是 AAV 病毒，直接注射到人的眼球，确切的说是玻璃体液中。
把病毒打进眼球，听起来很狂异，
但非常精准。这些病毒进入视网膜细胞后，可以被一种名为多西环素的抗生素开启或关闭，
等于是给逆转衰老装了一个物理衰关。
这不仅仅是为了治疗青光眼导致的失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在临床上让细胞变年轻。
没错，
如果成功，它的应用可能会延伸到关节炎修复，甚至是皮肤除皱，在动物实验中已经看到了效果。
这简直可能成为真正的不老泉。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将今天所有的信息点融会贯通来看。
你说，
我们看到技术，无论是 AI 的算力爆发，还是生物学上逆转衰老的突破，都在以指数级增长。
是的，
但是人类的制度，包括法律、政治、监管、审批，却在以线性的甚至停滞的步调应对，这正是当前一切焦虑和机会的源头。
总结得太精辟了，简明扼要地帮你回顾一下今天的探索。我们看到了 AI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商业的估值逻辑，见证了算力饥渴与人类基础设施之间的巨大摩擦。我们客观审视了陷入僵局的政治博运，最后又在科学的角落里看到了人类对抗衰老的曙光。
这是一个割裂却又充满狂热的时代。
是的，
所以这就留给你一个值得深思的新问题。今天我们聊到了 AI 智能体能够承担企业的高级运营工作，也聊到了国会山里两党之间仿佛死结一般的政治瘫痪。
想象一下两者的结合。
对，如果在不远的将来，像今天企业里使用的高效 AI 智能体被引入到政府决策和法律起草中，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AI 是会凭借其超级理性直接降维，终结我们今天看到的政治僵局？
还是说 AI 最终只会完美的学习，并继承人类这种极度两极划分的偏见，甚至让国会里的争吵以每秒十亿次的速度在硅片上演？
带着这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去观察这个快速运转的世界，保持敏锐，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